今天我是准备继续的分享约拿书的第二章。在两个月前我分享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因为我是希望就是用四次来把约拿书来讲完，一次讲一章的内容。在圣经当中，有旧约当中，或者说准确一点，有两个姓约的人我是很喜欢的，一个就是约拿，一个就是约伯，都是姓约，但是其实他不是姓约，我们中国人。但他们的故事虽然截然的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我自己看来，他们都是非常有性情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活得是非常的真实，一点不虚假。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约拿和约伯，他们都遭受过很大的苦难，但是他们遭受苦难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约伯我们知道他是为义受苦，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受苦，他是为义受苦。撒旦要攻击义人约伯，其实他是要最后他是要攻击神。那么约拿他受的苦难，他是因为自己的悖逆受到了神的管教而受苦。所以我们要从第二章中我们来看看约拿在神的管教中他的经历是怎么样子，从中我们来学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约拿他不体会神的心意，他故意逃避神的命令，神要他向东去尼尼微传达神要审判尼尼微的信息，但是呢这位老兄他却一路向西，要乘船逃往天边的他施。神就使用海上的这些大风大浪来管教他的仆人，同时神也使用船上的这个船长啊、水手啊，还有那些乘客，他们对灾难来临的反应来对照出约拿的那种顽梗和他对外邦人一点没有怜悯同情之心的那个状况。我们很多时候有点像约拿这样子，我们不体会神的心意或怜悯人的心肠，我们执意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心意来去侍奉神，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故意逃避神的命令而不去遵行。这些都是从约拿身上当中其实我们都要学习引以为戒的。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着他的仆人的悖逆而有所改变，神要管教他所爱的人，使他回转来遵行神的命令。为了平息海上这些狂风巨浪，就船上的人就把约拿，在地上中看到就把约拿扔到那个大海里面。约拿他就沉到海底快要被淹死的时候，神就安排了那个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了，拯救了约拿的性命。约拿他在困苦患难中，他就向神祷告，然后感谢神的救恩，他向神悔改，他愿意顺从神的命令去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约拿神奇的故事不仅反映出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子，其实也是对现在的很多基督徒来讲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光照出我们是怎样在跟随神在侍奉神的。所以我们从约拿这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功课我们可以去学习。虽然说约拿的故事离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个时间，但是神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真理他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同样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怀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我们要伏在你面前，我们要伏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带着何等大的力量。主啊，我们当你读到你话语的时候，真是就让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也让我们能够从旧约这些人物故事当中让我们来去学习怎样来敬畏你，怎样来跟随你。求主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能够来细细来聆听你要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地当中，那些处于风暴中的那些船上的那些人，当他们知道他这个风浪的原因是因为约拿的缘故，所以他们就问要怎样，问约拿要怎样平息这个风暴，然后使海浪平息。约拿就对他们说，他说你把我抬起来，就抛在海中，就是海就平静了。他说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大浪是因为我的缘故。于是这些船上的众人，他们就把约拿就抬起来丢在海里面，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这时候耶和华就安排一条早已预备好的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在第一章十七节里面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大鱼是一条什么样的大鱼呢？我查考了一下这个资料，这个大鱼的话可能是是一条非常巨大的抹香鲸。因为抹香鲸它的体长它可以达到20米的这么长的一个鲸鱼，然后它的喉咙是非常的大的，它大到可以整个把人类就可以吞噬下去的那个喉咙。因为很多其他的鱼的话，就是鲸鱼的话，它那个喉咙可能没有那么不一定有那么粗，但是抹香鲸呢，它的喉咙是很粗的，因为它的头部占了整个身体长度的大概1/3，所以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大头，一个大头鱼。并且它是只有那个下颚只有牙齿，它不是它上颚它不能这样对咬，所以这些的话，这些特征就是使得它可以把约拿整个的吞下去。但是即使把约拿吞下去它能够存活，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神迹。第一个就是它在嘴里面没有被它那个牙齿咬死，第二个它在那个吞下去的时候没有被那个喉咙，因为它可能在鱼在吞的时候它可能喉咙要收缩，没有把它挤死。那个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它稍微挤一下我们人就都有可能被在喉咙里面被挤死。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它吞到肚子里面即使没有被咬死没有被挤死，但是在肚子里面也可能被那些胃酸，那个鲸鱼分泌的这个胃酸也可被就是消化掉就腐蚀掉。约拿在这个被大鱼吞下，他在鱼腹中竟然三日三夜还活着，这是一件极大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也创造了海中的这些大鱼。在创世纪第一章那地方说，神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物的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到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他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物的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都是好的。所以这些水中的这些鱼，这些大鱼都是神所创造。神不只是创造了这些大鱼，他还管理这些所有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万物。这些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在神的治理之下面，也听从神的指挥。神他可以指挥任何一条鲸鱼来等在这个船边，然后等到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当这些众人把约拿扔到这个海里面的时候，就是他把约拿就吞下去还不伤害他。神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吩咐这个鲸鱼这个抹香鲸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这些都可以听从神的指挥。其实这个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个大鱼是听从神的安排把约拿吞下去。在旧约里面我们还看到那个先知以利亚，神让乌鸦可以早晚叼肉给那个先知以利亚吃，然后在但以理书当中，神可以把那个狮子的那个嘴巴给它闭上，它不去伤害但以理。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这些动物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些动物都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来达成神的旨意。神命令这么一条鲸鱼它来完成神的旨意，鲸鱼就 乖乖地执行了这个任务，我们其实可以再更深一步去想，金鱼他在领受到这个神的任务的时候，他可能心里在想，这个任务有对我们金鱼来讲是有点难以执行的，这些人类我们是对他们恨恶痛绝，这些人类对我们如此凶残，他们四处扑杀我们，他们还把我们的这个翅膀割下来去当鱼翅，然后还把我们身上的这个皮割下来 去做皮衣，还把我们身上的这个肉割下来去做那些鱼肉刺身，这些可恶的人类我们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对不对？把它咬死，让它就是痛苦的 再死掉。但是现在神却吩咐他说，你把它吞下去，但是却不能伤害它。所以但是金鱼在这个时候他还是顺服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除了顺服还是顺服，但是相比之下神的仆人约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约拿他却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他为什么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因为在他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尼尼微人对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约拿一样，他们巴不得这个尼尼微人在神的审判之下面痛苦的死去，但是神却这个时候要让他去传讲悔改的信息，可能会得到神的赦免。这样的事情约拿说，我是绝对不会去干的，打死我我也不会去。所以这是约拿他的心理，这就是约拿他不顺服神的这个罪。约拿的不顺服在相比在海中的这个大鱼这个金鱼的顺服之下，本来神创造的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并且更何况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这样的仆人神的先知更应该是听从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但是他却背逆神。但是这个海中的这个大鱼相比人来讲低微很多，但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它竟然还可以听从神的命令来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下面，来去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所以相比之下可以看到是约拿他的背逆他的不顺服在这个金鱼的这下面显得更是不顺服。我们很多时候有时也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情况，如果想象一个情况，如果神要我们去向一个或者一群人去传，那些人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去向他去传福音，我们是顺服呢还是拒绝？我们是逃避呢，或者是装作听不见，或者是看不见，或者是我们要顺从神的这个带领？其实我不是在问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经常把这样的问题是在问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有我不喜欢的一些人或者一群人，但是如果神让我去向他们传福音，我是不是有一个甘心顺服的心？我不管我个人的喜好，我都要去向他们传福音，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是真的是我经常这样问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可能不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凡事顺服神的心。耶和华神他就安排了这条大鱼这条金鱼，他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他在鱼腹中他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就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着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被扔到海中的时候，他在沉入大海深处的时候，在他生命即将死亡的时候，他终于向神低头了。他在困苦患难中他向神求告，他求神拯救他脱离死亡的边缘。对比之前他对神的那个态度 简直简直就是180度的大转弯，不是360度的大转弯啊，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之前他把他的耳朵堵起来，他不想听见神的命令。神要他去尼尼微，他就躺在家里面一动也不动。最后看见是他实在是熬不过神的命令，他就索性起来，一路向西要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在第一章里面说的，他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以色列那个地理环境的话，就是它的西边是地中海，它的东边是那个高山，耶路撒冷它是建筑在那个高山上面，所以它的以色列的那个地理地势的话，它是东高西低。那么它是在远在天边的西边，那么耶路撒冷是在东边。所以约拿他看见实在是躲不过神的命令，就怎么办呢？这老兄他就索性就起来，他一路向西要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就下到海边，就是地中海的海边那个约帕，然后他就然后上了一个船，买了船票上来船，他又下到那个船底的底舱去沉睡。所以他是大家想，他从那个很高的那个东边的很高的那个山，然后或者从耶路撒冷一直向下下到海边，对不对？然后他上了船还觉得这个还不够，然后再下到船底。仔细听啊，他是一直这样下，他为了躲避神的面，他要一直要向下，他不是往上走的，他是往下走。他就一路的下沉，一直的下沉，他最后被众人扔到海里面，再一步下沉，沉到海底，沉入他人生的最低谷，沉入困苦患难当中，沉入死亡的边缘。这是约拿他不顺服神的结果，这是他故意逃避神的结果，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的结果。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样一路下沉一路下沉一路下沉，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个不能埋怨神，也不能埋怨任何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像约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喜欢神的命令，我们不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不愿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我们宁愿选择不顺服，宁愿选择逃避神，宁愿选择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圣所，离开神的家，宁愿选择一直的下沉，宁愿选择一直的顽梗悖逆犯罪堕落，而不愿意听神的话。在这过程当中，神一直用各样的环境和人来管教我们，就像神用船上的船长水手和那些乘客一样，一直在来管教约拿，也让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患难，就像神兴起海上的这个大风大浪一样，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悖逆顽梗，为的是要让我们回转归向神。但是我们如果在这种管教当中，我们还是继续的悖逆顽梗，我们不愿意回头，甚至像约拿一样以死来顽抗到底，约拿说你就把我扔下去，我就死就死吧。我们如果还这样像约拿一样以死来与神来作对，神就会任凭我们这样子，任凭我们这样一直的往下沉，一直沉到我们最后面临的死亡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自己在那位大能的神面前，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到哪里去可以躲避神的面？我们到哪里才可以逃离全能者的手？我们一死亡就不再有机会回到神的圣殿，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过去的所有的骄傲、不顺服、顽梗、悖逆，我们行自己喜悦的事情，这些在死亡面前都显得极为脆弱不堪一击。约拿这么顽梗，他以为他可以以死来顽抗到底，但是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真的是不能够以死亡来顽抗到底。他在死亡的时候，他回转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我们有没有像约拿这样子，为了不顺服神，为了逃避神的面，宁愿选择这样一路的堕落下沉，最后沉入大海的深处，被大水环绕，被洪水淹没？我们的生命是否处于波涛洪浪当中，堕落于幽暗的大海深处，而不见一点的希望？如果我们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或者我们正在处于一路一路一路下沉的这种趋势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去思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样一路的下沉，最后沉到海底，被患难缠住，被死亡困住？我们要去思想，如果我们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悖逆，因为我们的顺服造成的，因为我们的不顺服造成的？约拿他不顺服神，神就出手要管教他。约拿他看起来是在逃避神，要离神越来越远，他要逃往他斯的天边，这个天边的他斯离耶路撒冷很远很远，他以为他可以逃避神，但神大能的手就利用他的逃避要来管教约拿。约拿，你不是要一路下沉吗？你不是一路要往下面走吗？我就让你下沉到最深处，让你沉到海底，你还能往哪儿逃？当你沉到海底的时候，你被海水淹没，被海草缠住，在他经历生命这个患难的时候，到死亡边缘的时候，神就用他的逃避来如此严厉的来去管教约拿，要让他从不顺服当中来回转，来归向神。神不止怜悯尼尼微人，神也爱他的仆人约拿。虽然这个仆人现在处于极度的顽梗悖逆当中，神也盼望通过严厉的管教来使他回转。在这儿我要纠正一个有些人对这个约拿这一点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神要管教约拿这件事情。有人认为神管教约拿是为了让约拿去执行神的命令，去向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这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样子，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神难道只有约拿这一个先知，他才可以去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吗？难道在以色列当中只剩约拿这一个先知可以被神所使用吗？我想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神好像就盯上了约拿，非得让他去？我相信其实并不是神缺乏约拿去向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神要借着让他去传讲，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命令，要来管教他的仆人，要使这位仆人真正能够顺服在神面前，让他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从此来教训，来管教那些不顺服的以色列人，要来从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为约拿就是以色列中的一个这种典型中的一个代表。约拿要管教他所爱的仆人，因为神所爱的他比管教，在希伯来书中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必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神的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 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得胜呢？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他如此来管教约拿，他也会管教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但我们要知道，神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得到神要加给我们的圣洁和公义，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能够得到神的平安。约拿他在患难中尝到神管教他不顺服这个罪带来的这个严重的后果。他以前靠自己的能力和倔强，以为自己还有自己还有两条腿还可以跑，所以他就选择一路的要逃避神的面，但最后被神投下深渊，淹没于大海的深处，被海草困住。他在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悖逆。他就向神悔改，他向神祷告，他求神来拯救他。他在他承认自己所受的患难是神的管教，是神把他投下深渊，是神用波涛洪浪来淹没他，是神把他从神的眼前驱逐出去。这点这转变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他以前以为是自己在逃避神的面，但是他现在知道是神，不是他自己逃避，其实是神把他赶逐出去。约拿他就从悖逆当中清醒过来，神用以前他为了逃避神的面，他远离神的圣殿，他就头一直向下一直向下一直向下，最后沉到海底被困住。但现在他在神的管教当中，他就回转抬头仰望神，仰望神的圣殿，仰望神的慈爱，来仰望神的救恩。他知道自己所受的患难是神的作为，也只有耶和华神可以救他脱离死亡的这个陷坑。所以他以前一直是向下向下，现在他要回转头要向上看，这就是约拿的这个处境。快要被海水淹死的约拿，他在不断下沉到海底的过程当中，他想起圣经中的一些话，他想起所罗门在圣殿建成的时候做的祷告。那时候所罗门说，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的时候，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 仇敌之地的时候，祸源何尽？如果他们是在掳到之地想起自己的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向在圣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来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的过犯，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愿你垂听。可能约拿他在海底深处的时候，他想起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神的话帮助约拿即使从患难当中回转来仰望神的救恩，他就向神呼求，向神悔改，来向神仰望，神就从高天之上来垂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呼求，吩咐早已等在旁边的这个鲸鱼把它吞在腹中，脱离被淹死的危险。约拿被神管教的这些经历可能也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处于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些患难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有的，是因为神的试验呢？是因为恶者的攻击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悖逆神的罪所造成的？如果这些患难是因着自己的罪而处于神的管教当中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要从最终回转来仰望神的怜悯和慈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大能的。只要我们及时的回转，神可以把他的管教转变为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也可以在神的关系上面更加的亲近。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也不要等到像约拿这样的处境，非得一直要 逃逃逃，被神惩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沉到海底的时候，不能完全动弹的时候，那时候才回转。我真的是不希望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像约拿这样子，要到绝望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时候才回转。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像约拿这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能想起回转，或者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向神的呼求，好像神就垂听。我们不一定会有像约拿这样的幸运。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沉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想不起来向神回转，或者说我们那种悖逆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呼求可能神已经不垂听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处境，不要被神按到地上实在是不能动弹的时候，被神惩罚的实在是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回转。我们不希望我们每一位这样子，那种处境是非常的痛苦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在第五节到七节说，约拿说，他说，出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困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这三节的经文跟前面的那几节经文好像有相似的地方，但是重点是不一样的。前面的重点是约拿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悔改，这儿是约拿他在描写自己在经历死亡的时候，他遇到那种患难的时候，他那种处境是怎么样子，以及他是怎样回到神面前呼求神的拯救的。约拿他被扔到大海中，被无边无尽的海水包围，海水不住地流入他的口中、肚子里面，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的身体越来越沉重，快速地沉入海底，海底的海草又缠绕他的头，使他更加不能够动弹。他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何等的无助无能。以前他凭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他觉得他还可以逃避神，但现在他被困在海底中的时候，哪儿也逃不了了。以前他想利用海水来到达远在天边的他斯，但是这个海水现在却成了他的网罗，要把他淹没。无论约拿怎样的挣扎，都无法从这深渊当中逃脱。被淹死好像看起来是约拿的结局。约拿他在海底深处的绝望的这种痛苦的这个处境，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处境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写照。当我们活在最终当中的时候，我们被自己的贪心淹没，我们被自己的私欲缠绕，我们被自己的仇恨死死地抓住，我们在自己的罪里面，我们好像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我们被自己的罪压得快要窒息，我们在自己的最终痛苦挣扎，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挣扎，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这种最终挣扎的时候，就像落在猎人的这个网中，就越挣扎就越捆得越紧。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脱离这样的困境？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和痛苦，我们被各样的患难包围，快要被这些患难淹死，我们被各样的痛苦抓住，使我们浑身软弱无力。我们可能会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我们感觉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够与他很好相处，我们处处碰壁，四面楚歌。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因为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又找不到工作那种困境当中，我们每次抱着希望去面试，但是每次都是垂头丧气回来，长期的压力压着着我们心里面，我们连笑出来的力气都没有。我们可能时候会经历婚姻中的这些困难，每天在家里面都是吵来吵去，说的话一次比一次更加的伤害，我们回家好像就是一种煎熬。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会经历那种极端痛苦的那种疾病的这个缠绕，我们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 我们可能也会经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痛苦，我们被人伤害，但是我们却内心里面久久不能够释怀，我们没办法去原谅他们，我们的心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绳捆得紧紧的而无法松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有没有这些痛苦的经历，或者说你正在经历这些痛苦。我不知道你是否像约拿一样感觉被困在海水当中，感到绝望痛苦。我们处于这些绝望痛苦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真是要像约拿一样，我们要来回转归向神，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我们要来呼求来祷告神，因为唯有神才是我们的拯救，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神才可以，他有这样的能力把我们从这些绝望痛苦当中拯救出来。约拿他在患难当中，他的思想回到神面前。以前他住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他离神的殿很近，但是他的心却离神的心很远。现在他虽然沉入海底，离神的圣殿很远，但是他在患难中，他的心回转归向神，他的心要亲近神。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他想起了神，他想起了神在过去是如何用他的大能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也想起了神在过去是如何用他的慈爱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死亡的幽谷，他也想起过去在圣殿里面大家一起诵读神的话，他可能想起神的拯救。他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垂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面，在黑暗的地方，在黑暗的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当中，大水漫过我身，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回转眷顾。可能神的这些话帮助处于患难中的约拿，他过去熟读神的话可能没有一点的感动，可能那只是写在字面上的文字，可能那也只是以色列人过去的一些经历，可能那也只是大卫他的一些经历，但是现在他回想起过去读的神的这些话，就像泉水一样涌上来，呈现在约拿的脑海当中。原来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在患难中的约拿，他情不自禁的，他其实是用了很多圣经上的话来向神祷告的，他就呼求神，他在濒临死亡当中，他紧紧抓住了神的应许，抓住了神的信实和慈爱。也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位身处各种各样的痛苦患难当中的，都能够像约拿在这个时候一样，他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拯救，用神的信实和慈爱来向神祷告。我们也没有处于患难当中的，我们也要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声音处于患难当中的，我们也为他来向神来祷告来呼求，真的是愿神从高天之上来拯救我们处于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其实我们都无法避免不去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就像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在试图安慰约伯时候所说的，他说，人生在世比遇患难如同火星纷腾，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人遇见患难是必须会经历的，但是患难不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不应该是埋葬我们的地方，患难 应该是让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一个起点。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向神祷告，寻求他的救恩，来经历他的大能和慈爱。我们在信仰这个旅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祷告神是最迫切的？我想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身处患难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在在一七年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要换工作，但是找了，我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神迟迟不肯答应我的这个祷告，所以那时候就天天来到神面前来摇动他的手，向他祷告，真是求神让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段时候，那个夜晚对我来讲真的是特别的长，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也在准备约伯记，所以我在看到约伯他说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晚对他来说更加痛苦，那时候我就是有特别深的体会。那时候就是晚上是辗转难以入眠，就是只听见那个时钟踏踏踏踏的那个声音，就是觉得夜晚怎么这么长。我相信很多时候可能很多处于患难当中的人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虽然说我的痛苦比起你们的患难痛苦其实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痛苦苦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靠自己，我们无法从苦难这个缠绕当中解脱出来。苦难对我们来说好像在那个时候好像就像那个绳子一样把我们捆得紧紧的，我们好像真的是在苦难面前我们一软弱无力，就是我们一点动弹都不得，就像约拿在海底当中的时候被在海草这个缠绕当中一点不能动弹的时候那一样。我们在处于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新的一天，面对明天？约拿他在鱼腹中的祷告，他其实那段我刚才读的，他其实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以色列人会唱，但是可能我们现在不是不会唱的。但是我想起一首歌叫做耶和华的膀臂环绕我，这首歌其实是很像约拿的祷告，其实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处于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心田，他是我的力量。
真是我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愿这首歌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帮安慰和帮助，也愿神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这样的呼求和祷告。约拿他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神将他的性命从死亡的坑中救拔出来，救了他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这时他才真正经历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盾牌，是他的高台，是他的救主。他在面临死亡的患难中经历拯救，他也应该去思想那些处于死亡边缘当中的尼尼微人，他们也是同样需要拯救的。这是神要约拿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但是这个功课约拿到目前他其实是还没有学会的。神还要进一步的一步一步的来带领约拿更深的去认识神，这是后话，这是在约拿书第三章第四章中要讲的。约拿他蒙神拯救后，他就继续向神祷告说，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他就献上自己的感恩，他要顺服神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去尼尼微传讲神要审判他们的信息。从约拿的最后这一段感恩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几点。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拜的神很多，有用木头雕刻的神，有用篱笆塑的神，有用金银铜铁造的神，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神，这些神都是在神看来都是眼不能看，口不能开，耳不能听，脚不能走的，这些假神偶像都是虚无之神，这些神不值得我们任何的敬拜，他们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我们也用不着向他们感恩，这些神因为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根本不用来跟从他们，我们唯一要跟从的是耶和华真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位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的神，是那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神。但这个世界上的人却不认识这位真神，离弃这位有永恒慈爱的真神，偏要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假神，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第二，一个真正敬拜耶和华的神，敬拜耶和华的人应当将所有的感恩献给耶和华神，因为他是最配得所有的敬拜和赞美。在诗篇116篇里面说，他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神他并不缺少什么要我们要向他献祭，我们对耶和华神的最好的敬拜或者是献上的祭，就是献上我们对他的赞美，对他救恩的感恩。约拿在渔夫中他的最后祷告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没有任何一句话能够来总结作为约拿在那个时候他那种感恩的那种总结，救恩出于耶和华既是一句宣告也是一句赞美。约拿在处于这种极度的死亡的边缘的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他呼求耶和华神，神就拯救他脱离深坑，脱离死亡的威胁。在他不只是救你约拿脱离这个死亡的这边缘，约拿在那时候深深体会到只有救恩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只有耶和华才能够拯救他，只有耶和华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各种各样的患难。他以前不顺服神，他以前要逃避神，被神所严厉的惩治，现在他在这些管教当中，他终于认识到神是那位有救恩的神，神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他要把所有的这些感恩来到神面前献上他的感恩，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然后在还有一个，除了献上感恩以外，约拿他还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听从神的命令。我们献给神最好的祭物，除了感恩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要听从神的命令。不只是我们嘴巴上要感恩，我们心里面感恩，我们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约拿他在感恩当中，他许愿，他要去听从神的命令。以前他背离神，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他就逃。但是他在这个死亡的边缘的时候，神搭救他的时候，他就向神许愿。他知道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背离不顺服神的原因造成的，他都是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话的这个造成的。他现在承诺，他要听从神的命令，他要去尼尼微，要去传讲这个使命。以前他要逃避神的命令，他现在回转要去执行这个命令。约拿最后确实他顺从神的命令去住了，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对神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其实他对神的心他还不是完全明白神的心，这是后话，我们后面会讲。所以我们不仅要从这个约拿这一些故事当中来去学习，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从我们的背逆当中回转归向神，我们要学习如何感恩，我们要在感恩赞美当中，我们要去遵循神的话，要去顺从他的命令，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这是圣经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教导。约拿他之前他不顺服神，他一直想行自己喜悦的事情，但是他现在悔改，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完成神所教他的使命。所以也愿我们，如果我们有不顺服的，真是盼望着我们每个人现在要像约拿一样，要变得顺服，不要等神管教我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顺服，就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吃这个苦呢？我们还是就是乖一点，神稍微管教一下，赶紧回头。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当约拿他顺服神，他也献上感恩，他也愿意去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对约拿的管教告一段落，然后耶和华神就吩咐鱼，把鱼就把约拿吐在这个旱地上。这节就和在第一章的十七节就是回应起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他在衣服中33夜。现在耶和华吩咐鱼，然后鱼就把约拿吐在这个旱地上。这个可怜又可爱的金鱼，他把约拿这块肥肉，这么好吃的肉吞到肚子里面，但是却不能消化。他听从神的话，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鱼尚且听从神的话，何况人岂不更应加听从？何况属神的人岂不更应加听从？约拿他在鱼腹中33夜，他就回到地面上，他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他就乖乖地带着使命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这段神奇的经历后来被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被引用，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耶稣说，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鱼里面，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约拿的经历成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预表。约拿33夜后从鱼腹中活着出来，这样的神迹可以发生。耶稣死后被埋葬33夜，从坟墓中复活的神迹同样也是可以发生的。约拿被扔到海里后的这个经历如同受洗的过程，他的不顺服的老我死了，当他被吐到岸上的时候，如同换来新的生命。我们的受洗 也是要与耶稣同死同埋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约拿在活得新生后去执行神的命令，也是预表基督徒在活得新生命之后要去顺从神的命令。在活出新生命的这个样式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罪要继续被神所对付，我们还要继续被神所管教，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的去认识神，更加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约拿被神拯救之后，被吐到岸上之后，被差遣去执行这个命令之后，神还要进一步来管教他。其实约拿的所有的这些经历，从他悖逆犯罪不顺服神，到他在鱼腹中的悔改，到他被吐上岸之后，他去执行命令过程当中，在整个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延伸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其实跟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其实是很多类似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当然这不是我要在这儿地方讲的这个重点。所以我分享约拿书的第二章内容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我愿这是盼望着约拿的这些经历，他在海中这种遭遇患难痛苦的这种经历，以及他在鱼腹当中33夜求神拯救的这些经历，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不管我们现在是在正在经历患难，或者说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患难，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悖逆不顺服神，而处于神的管教当中被神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实在是让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那时候才回转。我们真的是不希望看到我们要非得要走到那种地步，我们还是要及早的要回转归向神。我们的心要像约拿一样，要回到圣殿当中，要向神呼求，来求神的赦免，来拯救。如果我们处于一些痛苦或者是患难当中，或者是处于绝望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像约拿一样，我们要仰望神，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可以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脱离深坑，来脱离痛苦的缠绕，他更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网罗，进入永生，得享永远的平安。当我们处于患难当中的时候，不管是因着我们的悖逆造成的患难，或者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造成我们的患难，我们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呼求，来求神从天上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拯救。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的怜悯，他的慈爱来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来跟随神，来去顺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利用约拿的这段经历，这段神奇的经历，要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像约拿的这些经历，我们可能有悖逆的时候，被神严厉的管教，我们可能也处于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软弱无力，没办法动弹，我们绝望，我们痛苦。主啊，正是求你在高天之上垂听处于患难当中的你的儿女的呼求和祷告，因为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求主你怜悯你的儿女，你求你看顾处于患难当中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每一位处于患难中你的儿女，求你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